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十四章二十六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营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旧存活。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唯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他们却善赶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何尔玛。好，现在我们来到了就是在加迪斯的这个悲剧的中心。那我们已经稍微大概说过，以色列人他们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那么后来呢，我们晓得加勒和约书亚就撕裂衣服，然后就对他们说了一番勉励的话，他们要做我们的食物。那结果呢，他们用石头打死他们，然后呢，神的荣光就在会幕里面向以色列显现。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机会呢，就是摩西神可以把这些人通通歼灭了，然后呢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但是摩西呢，他实在是一个带祷的人，他就提醒一面提醒到神的见证，另一面呢就提醒到他是曾经说过的，当他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他怎样的是蛮有丰富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照着摩西的话就赦免了他们。我觉得这里哈，我们在观念上可能我们要有一点的纠正。我们普通以为说神赦免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说虽然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就是说他因着赦免他们，所以神不当场击杀他们，神不当场歼灭他们，所以但是呢，他们从此以后他们要落在神管教的手里面。那么所以神对22节说，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到底哪10次试探，我稍微把它列出来一下，弟兄姊妹你们可以稍微记一下，你们就知道说的的确确是他们是10次的试探我们的神。 第一次呢是在出埃及记十四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十四章，十四章十一节。那个是在红海边的抱怨，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所以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呢，是在马拉苦水那里，那就是第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这是第二次。那第三次在逊的旷野，就是十六章，出埃及记十六章第二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啊！看，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就是十六章二十节，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流到早晨，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那这也是试探神，不要忘记哈，不一定是在话语上试探神，他们就真的不听话，他们就是把玛拿又流到早晨，结果就生虫变臭了。那么然后十六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十六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第七天安息日也是这样，你看他们不守安息日，所以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这是，然后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这又是一次的试探。然后下一次就是十七章，十七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这在利非定，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所以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那么这是第六次。第七次那就是拜金牛犊那一次，那就是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我想这个不需要读了。然后民数记十一章一节，就他被拉那次啊，这个我想这个很清楚啊。然后第九次就是基波罗哈塔瓦，那是很明显的第九次。然后第十次呢，就是十四章第二节。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旷野，也要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所以呢，神说他们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那如果大家回去做做你们的家庭作业，整个总的起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一共试探十四次，一共十四次，所以大家可以找到另外的四次。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四十二战是十四战，十四战又十四战，因为十四呢，一面是代表以色列人的失败，他们一共试探主十四次。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读圣经就知道，是新年以色列的从正月一号开始算，一二三四一直到第十四号，那天刚好是逾越节。所以逾越节呢，乃是预表十字架的，乃是预表十字架的救恩。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四十二战分成十四战，十四战，十四战，你看见说怎么样对付 这个我们的怨言呢，那么很清楚的就是只有十字架的工作能够对付我们的怨言。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哈，那么神在这里说，我在埃及旷野所行的神迹，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所以呢，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的应许的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根据这一段的圣经，那么只有加勒，因为他有另外一个灵，而且专一的跟从我，所以我就要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个地。那这里我想我稍微插出去一下，按理来讲，加勒既然是专心的跟从主，他其实可以那个时候就直接进迦南地，因为根据神的意思他可以这样做。不过后来你看见加勒跟约书亚仍旧陪着以色列人经过38年，那这个就是非常难得，实在说来他们没有理由跟着漂流38年，错不在他们身上。但是这两个人你看见神特别拣选他们，他们爱他们的同胞，所以虽然他们比他们得胜，比他们刚强，他们宁可陪着他们。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提一下，那不只是摩西当然带领他们经过这40年，但是最后摩西也没有进去。那么到了最后真的进到迦南的，那么是加勒跟约书亚。所以我们记得约书亚的灵跟加勒灵是两个对12个里面，你看有两个是得胜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得胜的原则。那么十个探子就刚好是代表大部分的这个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读到新约讲到得胜者，尤其读到启示录，我们不要忘记那个原则，其实呢你可以一直追溯到民数记。所以民数记讲到旷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一个得胜者的护照。那么然后呢，我们回到这个第25节，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那么这是神说的话，就从明天开始你们就开始漂流了。那么然后26节以后呢，又加进来一段，就是让我们更清楚一点，那么神对摩西亚伦是怎么说，他认为这些人，他觉得以色列人是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仍忍耐他们到几时呢？所以呢他说，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这话是非常重的，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带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闭在旷野。所以凡是他们中间被数点从20岁以外的，他们必不得进我所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那唯有加勒和约书亚。那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连摩西亚伦跟米利亚他们都属于旧的一代，他们就不能过去，就不能去了。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主说，你们，神说，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换句话说，第二代要进去的，第二代要明白，所以这是恩典。所以一面来看呢，给我们看见神管教的手，不过这里也给我们看见神的办法是这样，神的办法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旧的一代能够进去，一定要新的一代才能进去。那么这个非常清楚，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是脱去旧人，我们要穿上新人。那么根据旧人和新人，你就知道说，这里的旧世代是预表旧人，这里新世代呢就预表新人。所以大概哈，如果大家再去看我们的笔记里面的这个42站，简单的来说，这个第一个阶梯呢是给我们看见旧人，旧的时代。 然后第三个阶梯是给我们看见新人，因为只有新人能进迦南。那么生命记呢，是告诉我们说，就神对于新的一代，他仍旧传递旧的律法。其实那个律法已经，神说的话已经对第一代说过了，现在对第二代再说一遍。所以这就是生命记。所以生命记的意思很清楚，生命记主要就是神的话已经说过了，不过现在他对第二代来说，对新的一代来说，而且只有新的一代能够听得进去，也只有新的一代最后能够进到迦南。所以这是个很重要属灵的教训。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新旧交替。那么这个阶段就是你看，一面呢是旧的一代死亡，然后新的一代慢慢就被兴起。所以你如果仔细的看这个42战的话，那么大概呢它三个阶段呢是这样的，是这样来看的。那么但是虽然如此，最后我们知道说他们还是进到迦南。所以这个40年他们漂流40年，原来就是根据他们窥探40天。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的判决。那悲剧在这里，就是说等到以色列人真的只听见这些话，他们都很悲哀，所以他们后悔了，他们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结果他们后来不听摩西的劝告，他们还是上去了，结果就被打败了。那圣经明明只告诉我们他们是被败在亚玛利和迦南人的手里。那大家不要忘记啊，以色列人他们自从成军以后还没有打过仗，这是第一次，而且第一次是败仗。以色列没有成军的时候是神为他们打仗，你记不记得这个亚玛利人从后面来偷袭以色列人，结果这个摩西就在山上，他举手，他只要举手他们就打胜仗，他一垂手他们就打败仗。那么约书亚在谷里面就率领他的百姓打仗。那个时候不要忘记，以色列人不过是一盘的散沙，但是他们所以能打胜仗，所以能打败仗，是因为摩西为他们举手。所以摩西是预表升天的基督，约书亚预表内住的基督。所以当圣灵今天率领我们在谷中打仗的时候，那么我们胜败的关键是在于升天的基督在天上为我们带祷的。所以基督的手永远不会下垂，所以基督徒是永远打胜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在旷野里面得胜的秘诀。但这一次我们知道从出埃及，从这个哪里以后，就是从离开了西乃山以后，他们到现在没有碰见一个敌人。那么这一次呢，他们上去说他要得那块地，结果呢就被亚玛利人打败了，而一直到什么地方，一直到哈尔玛。那么这个可以说就给我们看见，当初他们还是一盘散沙的时候，他们反而胜过了亚玛利人。现在他们就是虽然成为军队，结果他们上去了反而被击退了。那圣灵呢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对称的描写。等一等，你看见到了第二代的时候，他们又回到了加底斯，他们未又到了荷尔玛，结果在同样的荷尔玛这个地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打了胜仗。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在旷野中慢慢倒闭，那给我们看见悲剧，给我们看见见证的荒凉。但是你看见慢慢的神没有放手，在人来看一面是失败的，一面是倒下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记得圣灵呢已经又做了一些非常奇妙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就是从15章一直到19章。那么15章到19章实在说来呢，那这一段的记载应该就是以色列人漂流那38年里面所经过的。那么38年我们知道的并不多，到底他在哪里漂流，当然我们多半知道他是在巴兰旷野，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大概在漂流高原。那么因为的的确确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那就很像形容那一带一样。 那么就这样以色列人过了38年。那么这是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是生命记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所以以色列人38年迷失的地方大概有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漂流高原，就 T Plateau， 就大而可畏的旷野，就是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啊。那么中间经过了好多站。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生命记第二章，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那么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是指着38年以后。那么38年以后呢，他们神告诉他们说，绕西尔山的日子已经够多了，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往北去。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往这个迦南门口去，就往那个摩亚平原那个方向去。所以可见呢，在38年里面，以色列人一面他们漂流的地方是巴兰旷野，那另一方面呢，他们所漂流的地方应该是西尔山。那么西尔山呢，就是今天的以东地，以东地就是红海，就是红海跟死海中间那块地，叫做以东地。那么非常有意思，如果大家今天到了以东地，你会发现呢，神是把那块地给以东，然后北迦南美地给谁啊？给雅各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晓得，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雅各跟以扫是双胞胎嘛。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扫呢全身都是毛，而且雅各呢是全身光滑，所以呢他抓住哥哥，他哥哥抓不住他。所以他就可以得到全世界。所以雅各为什么抓，为什么成功，就在这里。那么然后他哥哥要出来的时候，他本来想第一个出来，结果让他哥哥先出来，他怎么样都不甘心，所以抓着哥哥的后脚跟。那能抓他的脚跟，因为他哥哥的脚跟也是毛啊，很多毛啊，所以一下子就抓住了。那么后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呀，这个以扫呢轻看长子的名分，所以就用一碗红豆汤呢就把长子名分就卖掉了。所以圣经说以扫呢又叫以东，以东呢是红的意思。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到红海，就是到这个红海，我所讲的红海是指着阿喀巴湾这一边啊。我们说或者我们看那个地图的话，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地图，那么应该是指这边。我们说过哈，这个倒三角形，这是红海，这是红海。所以以色列人这个神告诉他们说，告诉以色列人说，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那么红海路是这边，你知道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这个地方，这不在地图这里，加底斯。现在呢，神叫他往红海这个方向走，然后他们就开始漂流了。那一部分在巴兰旷野，一部分呢在希尔山，所以他们就迷路了。那么我为什么要稍微讲一点希尔山呢？因为这样对大家稍微有一点印象。那就是说，今天呢，在死海跟这个是红海跟死海中间那块地呢，就是圣经里面的以东地。那么不要忘记，那个外约旦有个山地，那么那个山脉就叫做希尔山脉。那么那块地因为曾经有过火山爆发，所以火山喷出来的熔浆啊是黑色的，那远远因为然后呢就在那一带，所以你远远看过去，如果你爬到一个位置很高的位置，你看那个整个的希尔山呢好像多毛一样。所以神果然把那块地呢给了以扫。那不光这样，那块地的石头啊都是砂岩，而且呢都是粉红色的。为什么呢？因为以东就是红的意思。所以为什么红海叫红海呢？红海叫红海不是红海的水是红的，是因为红海边所有的石头都是粉红色的。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那一带最有名的一个城叫做佩特拉 Petra， 那么我们很多的城啊都是盖在磐石上，它不是，它是在磐石里面雕刻出一个城出来。
所以那时候都砂岩，而且呢都是粉红色的。那么附近的沙漠呢也是粉红色，非常非常的美。所以 Petra 现在任务 Petra 现在他们投票是近代十，可以说七大奇观之一，除了万里长城之外，那么是奇观。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约旦的话，你就知道说 Petra 就是果然就是这个奇观之一。那么这以东地呢，那一带你看见，因为那个石头通通是粉红色的，因为就是让人想起以东嘛，以东就是那碗红豆汤，所以每次你看那个石头你就想以东他怎么样把它卖掉的。所以呢那一块的地就是以东地。那么那里的希尔山呢，他们在里面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就迷失了。比方说佩特拉曾经迷失了一千年，人家找不到他。这个城啊是非常隐秘性的，而且事实上这个城只有一个出口，这个出口12个人就可以把它守住，所以差不多有一千年人不知道这个佩特拉这个城在哪里。佩特拉这个城其实就是厄巴蒂亚所形容那个磐石，就在高处的磐石。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扫的后裔呢根本就躲在那个山，那么然后这个山的下呢刚好是有一个大道叫做王的大道。那王的大道呢都带了很多的商品，所以这些以扫的后裔呢他们就靠抢他们的东西能增加他们的财富。但是你找不到他们呢，你到怎么样也找不到他们的，非常非常的隐秘。那么就是今天如果你到了什么地方，你到了佩特拉以后啊，你也发现那个地方像个迷魂宫一样，根本你根本就不知道哪里，这很多很多洞，你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哪个是哪个。那么这个其实呢也就是圣经预言里面讲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敌基督不是要追赶以色列人，他们要逃到旷野吗？那么很可能呢那个时候敌基督不就是一直到了，根据这个以赛亚书63章呢，我们知道基督呢后来最后主回来以后他到过波斯拉，就到过佩特拉那个附近，就到过了以东地那个附近。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地方可以躲藏的，就是很容易躲的，所以他们认为，有人读圣经预言的认为说，将来的以这个他们被敌基督追赶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呢就躲到那些洞里面。所以前不久有一个传道人，美国传道人，他很天真，他呢就发起一个运动，他要所有的基督徒呢都捐圣经，新约圣经。目的什么呢？目的就是他们要把这些新约的圣经就放在这些洞里面。他们想说有一天万一这个真的他们以色列逃到那个洞里面看到新约圣经，他们会悔改的。那么现在我们去好几次去了，我们找不到一本新约圣经，所以不知道那个新约圣经到哪里去。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很多人就知道说，将来如果到旷野他们要躲避这些人的话，那么最好躲的就是那一带。所以那一带很有名的，就像迷魂阵一样，是非常非常隐秘的。那么这和历史背景有关系，因为希尔山本来就是会迷失的，会迷路的，所以他们走走走走，他们在那个山里面就迷失了。所以这样一转就转了差不多38年。所以这个大概是以色列人他们漂流的地方，那么其他的我们就不大知道了。那么还有一点我想我们可以看的，就是就是生命记第八章，我们也看到大而可畏的旷野。第八章第15节，引你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是要苦练你，试炼你。所以呢这一部分，这里所讲的那个漂流的旷野，那么大概就是巴兰旷野，所以大概就是两个地方。所以15章到20到19章里面所经过的大概就是在这几章里面。那么大家不要忘记，有的人说为什么圣经没有太多记载这一段呢？因为这跟圣经的习惯有关系。你知道说这个同样是亚当的后裔，你发现该隐的后裔家谱里面没有年代，但是赛特的后裔就是
却有年代。原因很简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所以他虽然活了1000年，和活一年是一样的，所以根本没有年日可以记载。但是因为亚当的后裔、赛特的后裔，赛特是代替的意思，所以呢，你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赛特呢是代替谁？是代替亚伯活着的，所以那条线呢是亚伯的线。所以今天亚伯能够继续下去，是因为赛特替他活着。所以不要忘记，基督不光为我们死，基督也为我们活。所以如果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就不必死了；基督为我们活，我们就不必活了。所以我们今天生活的秘诀就是让他来为我们活。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赛特的路线的话，你看见每一个代都知道大概这个人多久，大概这个人活了多久，然后多少岁生儿养女。所以你看见这个家谱里面是有年代的。那么同样的，大家也知道说，神对于亚伯拉罕也这样，他生以实玛利的时候是86岁，他99岁神才向他显现，13年根本神没有向他显现。因为那段日子刚好是以实玛利篡夺这个以撒的日子，以撒位子的日子，所以神根本就没有向他显现。所以从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呀，凡是被掳的，凡是不在神旨意里面的，常常没有年日可以计算。那么最明显的日子就是，当你仔细的去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的历史如果从出埃及一直到所罗门建造圣殿，开工建造圣殿开为止，应该加起来是573年。这如果你根据使徒行传的资料，但是根据什么地方，根据这个列王记上的资料，是总共只有480年。那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个使徒行传是加起来的，这些数字加起来的。但是呢，讲到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圣经是说第480年，所以神在那里数算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所以等到所罗门开工建造殿的时候，神说这是第480年。所以讲到480，这是第480，不是480。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在神面前，当他数算我们年日的时候，结果你发现说有93年不算的，一个是573年，一个是480年，中间差了93年。那么93年到哪里去了呢？那么你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这个士师记，你就知道，在士师记里面，以色列人亡国了5次，亡国5次加起来的年日刚好是93年。所以那些被掳的日子，神根本不计算的。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根据圣灵的习惯，那么因为那一段的日子是倒下的日子，所以在圣经里面记载不是很多，这里有一点，那里有一点。比方说诗篇91篇，你还记得诗篇91篇有一节圣经很重要的，其实那个就是你知道摩西写了诗篇90篇，那么你如果仔细读91篇也是他写的，你看出来这是摩西的笔法。那么他告诉我们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么这是要给我们看见，当他看见呢，以色列人老一辈的人一个一个倒下，你知道看得最清楚是谁吗？当然是摩西啊。你能想想看，摩西把他们带出来，好像把他们孩子抱在怀里，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结果那个40年，你可以看得出来最难过最难过是谁？当然是摩西。摩西把他们带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埋葬他们，一个一个倒下。那么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记载。但如果你读诗篇91篇的话，你看那里有一句话，虽有1000人扑倒在你旁边，1000人扑倒在你右边。所以你看见在旷野里面一批一批的老一代倒下，你不能说摩西没有感觉。但是呢，虽然如此，他说这灾必不临到你。所以我们应当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所以我们能说那38年只有经过的人他回过头才能给我们看的，才能够描写的非常的清楚。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些的蛛丝马迹，不是很多，有一些蛛丝马迹，比方说可拉后裔也是这样，因为可拉党所发生的是那个地震，这个地裂开，那么然后他们被吞下去，那是漂流中间所发生的事。所以当你读到第二个阶段，你比方你读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去看他那个名字，比方说这个第十五站叫做临门帕列，那是16裂缝的意思。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呢，这个我们读到后面就是可拉那个事件，那个应该是在第十五站，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连16都有裂缝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到可拉后裔的诗里面，你也能够多少找到一些他的蛛丝马迹。所以关于那38年，圣灵不过一笔带过就是了。实在说来，我们知道的并不多，我们知道大概漂流在巴兰旷野，我们大概知道他是漂流在希尔山，大概啊，漂流在以东地，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大概经过了38年。那么当然也不要忘记啊，经过以东地也有道理，因为以东地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约伯记的东方之地，你还知道吗？所以那一带其实说来啊，因为有这个王的大道，所以实在说来那是很文明的地方，所以讲了东方的智慧就讲约伯和约伯三个朋友。所以如果他们漂流的那个38年，他们很可能接触到就是约伯他们圣经所给我们看的乌斯地，大概就是那一块的地，这是非常非常可能的。所以实在说来到底那38年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根据民数记呢，多多少少给我们看见大概那段时间发生的事，肯定从15章16、17、18一直到19，那么我们可以说大概都是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但是虽然只有这么短短的15、16、17、18、19只有5章，但是我们已经能看得见圣灵已经在那里做一些工作了。因为按理来讲，如果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在旷野就这么必然倒下的话，就没有希唱了，就没有希望了。但是呢，感谢主，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圣灵仍旧在那里工作。你读的第15章，你有几句话非常安慰我们。你看哈，在当千人倒下万人扑倒的时候，然后第15章，那就是在他们漂流的那段时间里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是逢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那献供物的要怎样怎样怎样。你看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你眼看着老的一代一个个倒下，还有前途吗？还有明天吗？但这里给我们看你有明天的这些话，特别是为着下一代，第二代第一代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如果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这句话不是对第一代说，是第二代说的。那么如果你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火做火祭献给耶和华，如果你们有一颗心愿意把自己献上，那个时候你们要这样做，要那样做，要这样做，那样做。所以你当你读到15章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些都是假定说他们进到迦南。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话实在说来对老一代的人一点的意义也没有，他们迟早要倒下的，但圣灵不会放松的。就在这个第二个阶段新旧交替的过程里面，你能看见曙光，你能看见光明，因为整个的希望在第二代的身上。那讲到第二代， 你看见圣灵描写到第二代，他好像能看见前面的第二代的时候，就想到他们的奉献。如果你们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愿意献上燔祭，你们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所以仿佛神在那里借着摩西告诉下一代的人，在目前来看好像没有多少的明天，看不见多远，但事实上在当你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们是有明天。当讲这段话的时候，你看见在神的心里面，他能想到以色列人不止进到迦南，而且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你看，这个可以说是神对于年轻一代的寄望。所以你如果从第十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七节，你看一面给我们看见燔祭，一面给我们看见怎么样跟这个素祭配合。那么然后呢，你再读下去，那么你看见告诉我们说，献公牛，献公绵羊，那么绵羊羔、山羊羔每只都要怎样的办理。所以弟兄姊妹一直讲到第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领你们进去的那地，吃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用初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用初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所以你看，又是晓谕，就是说你们到了我领你们进去那地。那么领谁呢？不是第一代，神说第一代进不去的。那么可见神把他的盼望是放在第二代，很清楚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当第一代失败了，结果呢，神要兴起第二代，最后神还是把第二代带到了什么？还是不带到了迦底斯。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神没有说因为第一代上不去了，第一代达不到标准我就算了，没有。虽然他们漂流再漂流，神最后的目的，你第一代进不去，第二代能够进去。所以不要忘记，如果我们跟不上，神最后还是要维持他的见证。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就是不能够见神。所以今天我们不学圣洁的功课，我们到处流浪，我们倒闭在旷野，这是我们当得的。但是不要忘记，这并不表示说神的目的永远达不到，神的目的要达到的。神的目的怎么达到的呢？你失败了，但是第二代要回到迦底斯。你不能进到迦南去，第二代会进到迦南去。所以这些话你看见在第二代身上要产生果效，所以神没有放弃。所以有一首诗歌说，哦，那不肯放我的爱。神的爱不只是永远的爱，神的爱也是不肯放弃的爱。按照我们的情形，神老早可以放弃，但是感谢主，神看见的是第二代，神看见的是我们的新人。不要忘记了，不再是我，我应当死在旷野，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弟兄姊妹，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人乃是新人。所有的盼望是在新人。第一代不能达到神的标准，最后第二代能够补上去。所以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看见很清楚的，又是你再读就里面就好像给我，就按理来讲应该这些都不必提了。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漂流在旷野了，那么这还有什么希望呢？但从16章你看见说，神从来没有放弃过，神是永远不会被打倒，神永远不会推翻的，神的旨意一定要达到，神最后一定要在世人中间得着荣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么在第十五章里面，这个结尾是怎么结尾？非常美丽的结尾。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 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成为圣洁就是加底斯历史。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弟兄姊妹，好像以色列人没有明天，但这个时候神说，我是你们的神。而且在神的眼光中，不只有第二代，还有第三代，还有第四代。所以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不是第二代，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要做穗子，然后又在底边的穗子上要钉一根蓝色的带子。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人特点。虽然他们失败了，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你看见世世代代只要他们是新人，只要进了迦南，结果他们身上有一个特点，就在他们的衣裳，衣裳代表我们的行为，结果你看在衣穗上面就钉了一根蓝色的带子。蓝在圣经里面代表属天的颜色。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看上去是失败了，一个一个的躺下，但是你看见神好像有一个梦，那个梦是一个很长远的梦，不只是有第二代，是世世代代。神对他自己的工作有信心，神对他自己的见证有信心。虽然见证荒凉了，在人来看好像因着人软弱了，人跌倒了，你怎么办呢？当你看见有一些电视的传道人，他们好像失败了，他们本来传福音很有能力，但是他们的羞耻显在众人的面前。现在我们要问神，还要不要做见证呢？所以不要忘记，神的见证一定要出去的，不会因着人的失败，然后神的见证就不能出去的。不，在神的眼里面，不只有第二代，是世世代代，而且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边是有蓝边的，是以天来做他们的约束，以天做他们的界限，以天做他们的标志。换一句话说，这些人乃是属天的人，这些人他们所蒙的照乃是属天的护照。所以我想这一段的圣经对我们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安慰。那么然后呢，礼拜六回来，我想我们就会进到可拉党的故事，那么这个大概也是在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所以当我们大家好好读，从15章读到19章，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可以说代表性的，大概在那个漂流的时间，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圣灵觉得可以值得一提的，那么就在这几章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我想我们礼拜六回来的时候，我们会更仔细地来看这几章。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你的工作是何等的荣耀，你从来不失败，你从来不被推翻，不因着我们的软弱，不因着我们的肉体倒下，叫你的旨意不能成就。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低头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也感谢你那不肯放我们的爱。主啊，当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就不能不抬起头来，我们不能不再仰起头来，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有明天的。所以我们为着这个缘故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为着今天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如果愿意，我们求你礼拜六和礼拜天再把我们带回来，好让我们真实在这卷书里面能够蒙到恩典。主啊，我们求你这一次你不放我们过去，借着这卷书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愿你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复兴的工作。我们也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自己的教会，但愿这些话出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发生作用，在每一个人里面发生作用，在教会里面发生作用。主啊，我们感谢你，当你说话的日子乃是荣耀的日子，所以为着你所要说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预备好，让我们主但愿 各方面都有美好的休息，好让你在礼拜六和礼拜天，当你密集是对我们说话的，叫我们能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为了这一切都把荣耀爱戴归给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